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国最大杂志介绍神韵晚会。法国最大的杂志每周发行100万份的《妇女周刊》日前刊登了一页半篇幅的文章，介绍即将在法国举行的神韵晚会。文章高度评价了演绎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神韵晚会将于2月29日至3月2日在巴黎上演。文章强调说，晚会的艺术水准极高，舞蹈美得令人惊叹，加上手工制作的服装和无与伦比的天幕，晚会称得上是最壮观的。文章的作者欣赏神韵晚会丰富的历史内容。神韵晚会展现了被遗忘的中国不是毛泽东的中国，而是这个星球上经历过的最辉煌的盛唐时期。作者了解到，神韵演出不仅美妙，而且节目中处处充满着和平和宽容，并且展现了在中国遭到严重践踏的价值观。
悉尼新年游行中的美丽莲花。2008年2月10日上午，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主办的华人新年游行庆祝活动在热闹的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团体受邀请参加了这盛大的庆典。游行队伍大概有2500人参加，道路的两边人山人海，挤满了从各地赶来观看游行的民众约6万多人。由天国乐团和鲜艳亮丽的莲花花车组成的法轮功队伍获得路边观众的鼓掌喝彩，很多人还纷纷摄影留念。
美国密西根州通过决议谴责迫害。2007年4月中旬，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在应邀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演讲之前，曾拜访了奥多、瓦格洛兹等州众议员，向他们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暴行。瓦格洛兹议员经过详细了解查证后，与25位众议员共同起草了109号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暴行。在2007年10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109号决议获全体通过。
下面请听真相。
大难来时何处藏？雪灾的思考。从2008年1月10日开始，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南北突降大雨和暴雪，大约18个省市遭灾，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瘫痪。很多旅客滞留机场和火车站，缺衣少食，有的地方断水断电半个月，受灾人口超过1亿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37.9亿人民币。 饿死、冻死、急死的人数目前无法计算。据一线报道，一条公路上就死亡200多人。1月10日开始发生的大雪灾，直到27、28日，胡温代表的中共政府才开会准备救灾，而 4.3 亿的救灾资金，按1亿受灾人口计算，每人只能分到4.3块钱，对于物价飞涨的灾区，连15元一包的方便面也买不了，方便面在火车上更是卖到50元。大小媒体的报道讲的都是干部领导如何奔赴救灾第一线，而对于真实的灾情则避而不谈。民众要想了解情况，只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通过海外不受中共管制的媒体了解实情。一个远在他乡急于了解家乡情况的贵州游子，对于中共媒体的作秀报道，在一篇文章中连写了9个受够了，并说，我只是恳求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了解家乡的最真实情况。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大水灾，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这场水灾是上天对美国所做的不好事情的惩罚。这一报道令很多中国人吃惊，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持有这种所谓的封建迷信思想？而且这在去年还有美国亚特兰大州州长因干旱向上天祈雨，随后受灾地区普遍降雨。其实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这样看问题的，桑林祈雨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殷商史书上记载，成汤在位时久旱无雨，成汤沐浴斋戒，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并在6件事情上进行自我反省，结果方圆数千里下起了大雨。这种临灾自省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共无神论的洗脑教唆下，已经失去了这种自我反省的思想和能力了。为什么有灾祸？因为有罪。中国的灾难的源头究竟在哪？那要看看罪恶的源头究竟在哪。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罪恶正在发生？太多了。农民失地，贪官横行，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民不聊生，老百姓有冤无处诉，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中共已经祸国殃民到了如此地步，上天还能容他吗？中共篡政以来，害死了6到8千万的善良百姓，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无数善良的人成了中共虐杀对象。杀人偿命是天理，中共欠了这么多命，这几千万的冤魂能饶他吗？中共始终与天与地与神斗，能不遭到上天的清算吗？雪灾、萨斯、沙尘暴都是上天的警告，赶紧醒悟吧，脱离这个即将被上天清算的邪党，退出党团队组织，以求平安。
谁是最大的反华势力？反华就是反中华，反中华民族，反中国人民。说到反华势力，确切而言就是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势力。历史上沙俄曾侵吞中国大片国土，称得上反华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称得上反华势力。这些都是外贼，与此同时还有内贼、家贼。俗话道，家贼难防，实际上家贼还难于识别，因为家贼善于伪装。当他们干着损害、侮辱、屠杀中国人民的坏事时，却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喊着堂而皇之的口号，诸如革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等等。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无数外寇与内奸，无数外贼和家贼，也就是反华势力。如果比较压迫、损害、侮辱中国人的程度，尤其屠杀中国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即便把历史上所有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共产党一家。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反华势力。诡诈的是，凡是批评和反对中共的，都被中共污蔑为反华势力。实际上，中共口中的反华势力不过是反共势力。为了误导国人，中共从来不提任何反共势力，都说是反华势力，用偷换概念的手法，硬是把没落的中共势力和我们中华民族捆绑在一起。外部的反共势力不利于中共，却有利于中国人民，实在应该叫侵华势力。内部的反共势力反对中共独裁，捍卫民众权利，应该称为爱国势力。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小姨宁的呼唤。半夜睡熟的小姨宁突然在床上翻来翻去，妈妈赶快把她弄醒，可醒来的小姨宁却放声大哭，爸爸不见了。自从小姨宁知道爸爸被警察抓走后，过年时也很少露出笑脸，常常一个人站在窗边自言自语地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要救爸爸回家。不满3岁的小姨宁原来是个调皮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尹立斌被非法抓捕前在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当司机。在小姨宁的眼中，尹立斌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经常陪着小姨宁一起玩。可谁能想到，小姨宁的爸爸过去曾经是社会上的亡命之徒，那时尹立斌的父母成天提心吊胆，担心他的性命安危。一个偶然的机会，尹立斌看了《转法轮》，真善忍的法理深深震撼了他，从此他脱胎换骨，远离了罪恶，获得了新生，家人也得到了安宁。他父母逢人便说，法轮功好啊，法轮功还给了我们一个儿子。可是1999年720以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尹立斌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劳教2年。尹立斌的父母又开始了提心吊胆的生活，不同的是现在是怕儿子做好人会遭迫害。后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老母亲去世了。尹立斌出狱后和小姨宁的妈妈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后终于携手同行。后来他们有了个可爱的女儿小姨宁，一家三口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可是这种幸福却定格在了2007年8月14日这一天。那天尹立斌正在单位上班，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警察非法抓捕，至今仍被非法关押。怡宁的妈妈不修炼，她想不通丈夫信仰真善人有什么不对，中共为什么非要镇压这样一群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如果自己的丈夫不修炼，可能还是个亡命之徒，又怎么会有现在幸福的家庭呢？小怡宁的妈妈现在带着怡宁四处奔走，一次次的去找警察，警察的答复却是她没有什么事儿啊，就连警察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尹立斌却在承受了两年的不白之冤后又身陷囹圄。小怡宁的妈妈不希望再看到女儿的泪水，不希望再听到70多岁老公公的叹息。她坚信这世间一定会有公理，这世上还有很多善良的人。但小怡宁会时常问妈妈，警察叔叔是坏人吗？的确很难为天真的孩子给出这个答案。在中共利用国家机器迫害善良时，有的警察为了眼前利益成了麻木执行邪恶命令的迫害工具，但在法轮功学员近9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中，也有很多警察明辨了是非善恶，默默地保护着善良，也捍卫着自己心中的正义。也请伸出您的正义援手，哪怕仅仅是同情善良的一念，都会为自己奠定光明的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的围棋之道。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的杨建生，父母都是话剧演员，她是后台长大的孩子，大人每每演出，孩子也耳濡目染了一场。这个经历对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影响很大。全球瞩目的神韵演出，人们已经看到她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内行人说，一看她唱完谢幕，就知道她是哪个档次的演员。每次谢幕，人们都能看到她先观众后钢琴师都照顾到才离场，而且不卑不亢，恰到好处。人们都知道杨建生的歌声常常使观众席上不懂中文的人们落泪，但是不知道杨建生也有好的修为。2年半前，杨建生的公公病重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与老人只隔一条街的小姑子却给远在异地的杨建生的先生打电话，要求他回汉堡照顾父亲。去不去呢？杨建生的先生叫约克，早年和父亲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而离家出走，如今是独立新闻评论撰稿人。父子两人都事业有成，互相吊着劲儿已经有些年头了。放下妹妹突然打来的电话，约克和妻子商量，最后决定处理掉梅英次世的房子，杨建生辞掉工作，全家迁到500公里以外的汉堡。在这里毕竟工作和居住了10多年啊。杨建生说，他要经常问公公想吃点什么，然后马上去做。有时和朋友打电话聊天，也经常会因为要服侍老人，聊到一半就要做这做那，或者又要做饭去了，有时觉得很累，应该雇一个人，或者送老人进养老院。德国到处都是这样的机构，可以由护士们上门服务。但是杨建生心疼老人，伺候病人他无怨无悔。公公每天打电话给那个已是成年人的外孙，希望自己心疼的外孙来看自己一眼，但是外孙很冷淡，女儿也是动口不动手，小姑子甚至还时不时过来指导指导哪件事应该如何如何做得更好，似乎料理老人就应该是这位来自远方的儿媳的事，而不是与老人朝夕相处的女儿的事。老公公也是，儿媳妇侍奉得越周到，老人越是想念那个宝贝外孙，直到碰了一鼻子灰才放下电话。 也许这也是在检验一个修炼人修得如何。杨建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侍奉了老公公一年，直至他离开人世。这期间他也没有耽误录制歌唱专辑光盘，尽了做儿媳的孝道。杨建生喜欢听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忙的时候几个房间都有录音机在播放。令杨建生惊讶的是，老人有一天说要学习法轮功。据说杨建生的先生约克跟父亲谈过一次话，大概是要不是建生劝我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这个家的。建生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功，处处事事按法轮功真善忍去做，我也不会跟着修炼法轮功的。于是父子俩谈了法轮功是什么，儿媳为什么这么好，向内找为什么能使人道德回升。老人由此得出结论，法轮功好，决定阅读转法轮。2007年杨建生巡回演出回来，他对弥留之际的公公还是那句话，你想吃点什么，我马上给你做。是杨建生感动了这位傲慢的老人。德国人的傲慢是出了名的，尤其公公在自己工作的那个领域也是个名人呢。当初约克与杨建生结婚时，二老还曾经对这个儿媳妇言谈中有过不太尊重。公公后来也知道他忙什么，为了什么而忙。公公似乎就为了等他回来，说上几句请求儿媳原谅的话。感谢儿媳百忙之中还侍奉他，等他一回来才合上了眼。
神韵奇观，一份感动世界的惊喜。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自2007年底开始了在世界70多个城市的巡回演出。中国新年期间，神韵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上演了15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精彩演出场场博得专家、主流媒体的如潮好评，还得到了众多美国、加拿大政要的祝贺与褒奖。神韵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是绚丽的古典服装和逼真的三维动画天幕构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是技巧高难的中国古典舞展现的宏大历史场面？是中西乐器合璧演奏出的辉煌民族乐章？还是世界顶级歌唱家令人回味无穷的演唱？其实感动世界的不只是晚会的精湛技巧，更是其深刻内涵与无穷的韵味。神韵二字就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无论雄壮振奋的大唐古丽，展现天国辉煌的万王之王，还是表现历史典故的花木兰、精忠报国等等，都传递出信神敬天、忠孝仁义、善恶有报等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而表现神传文化，又要有真正信神的人去演绎，才能形神兼备。神韵主要领舞曾获2007年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大赛青年女子组冠军的任凤舞说，我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更能领会神传文化的内涵，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信仰神佛的人表现出的东西会非常纯净。在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修炼能帮助艺术家在内心世界与外部技巧上提升。整台演出正因为融入了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们的深厚修养、高尚的内在美和浩然正气，才能使神韵晚会远远超越娱乐的范畴，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神传文化的经典，净化心灵的盛宴。这也又一次展现出了真善忍信仰的伟大力量。很多华侨感动得落泪，感叹终于看到了自己民族真正的文化，而西方人无不对中华文化生出敬意，感叹除了充斥整个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外，还看到了另一个精彩的中国。感谢神韵，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美丽的惊喜，更让我们回忆起了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古老的国度。那里曾是万国来朝的礼仪之邦，那里曾经孕育了无数的英雄儿女、 大德之士。在珍贵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中华民族信仰空虚的今天，是神韵再次帮助我们寻回了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根，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真正风采。殷切期待着我们华夏子孙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欣赏到神韵的那一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采花供佛的居士，修炼最重要的就是心念要清净，不论身处何种境界，都要有善良宽大的心。有位很虔诚的居士在屋后开辟了一片花园，种植各种美丽花草，每天都去采一些送到寺院供佛。有一天他遇见寺院里的主持禅师，就把花交给禅师。禅师欢喜地说，你每天都送花来供佛，真是功德无量。以虔诚清净的心来献花供佛，能生生世世身相庄严。居士说，我并不求什么，只是每天整理花草送到寺院供佛，内心觉得很宁静清凉，这是我喜欢来供佛的原因。禅师说，是啊，心无所求，当下就是清净。居士又说，我每次来到寺院都会很欢喜，心也很清净，但是回到家就会有烦恼，不得安宁。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心常保清净呢？禅师问他，知不知道如何使花瓶里的花保持新鲜？居士回答，每天换水，并且剪掉腐烂的枝叶，就能使花保持新鲜。心灵的净化也是一样的道理，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把种种污染心灵的烦恼去除，才能有持久的清净安宁。居士又说，我若能放下一切，时常待在寺院中学习梵音唱诵，不知有多好，这样就可以不起烦恼，内心安宁。禅师说，其实呼吸就是梵音声，脉搏的跳动就像是暮鼓晨钟，只要时时用心调整混乱的思绪，大地的一切境界无不美景，一切声音皆是清净梵音。的确，生活中随时都能自我净化心灵，何必一定要在什么样的空间呢？在安详宁静的场所固然容易使心平静，但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遇事磨练，使定力深厚稳固，心的容量宽阔，变得仁厚，遇到些不如意事情就会乱了心神。所以真正修佛不是讲究读多少经典，念多少佛号，而是要把佛陀的教诲运用在待人处事上，时时反观自省，清除内心的种种污染，这样就处处都是清净的道场，时时都是修行的良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